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跟各位介绍的是《阿含真义》的第十一章这是在《阿含真义》的第六集。这第十一章其实所说的是，把《藏阿含》里面的《游行经》呢，把它整个引入在这个里面那这个经文非常长，它总共有三卷，上中下因为它的篇幅非常长，可是这么长的经文呢，其实就是要显示佛陀的慈悲，而且这样的慈悲还有佛陀在里面的级别种种的说法显示一种菩萨的胸怀，所以它也显示了这个《游行经》里面呢，这个所说的意涵呢，通通是大圣，其实它要显示的是这个意思。可是呢，如果我们要详细解说每一个细节呢，那篇幅太长，所以说我们可以举这个《游行经》里面呢，平时导师就在这个《游行经》里面呢，特别举出了一个公案。这个公案呢，就可以作为《游行经》所要表达的大圣意涵，而且同时也证明了整个《阿含经》呢，其实是有讲大圣的，因为呢，公案就是大圣。我们来看看平时导师怎么在《游行经》里面呢，举出一则从来没有人举出的一则公案。我们看，十世尊披郁多罗僧出净色壁，告诸比丘：汝等当观如来时时出世，如幽昙波花，时一现而住。尔时世尊从观此意而说偈言：右臂紫金色，佛现如灵瑞，去来行无常，现灭无放逸。注：这是世尊舍弃人寿之时，最后一次示现禅宗机锋。习乎旁世声闻，无人误入，而由结集之。平时导师特别在经文里面呢，做的这个注记，说佛陀当时已经在居士城的这个双树林呢，已经要大波涅槃了，已经躺在那边了，结果还伸出金色臂呢，来跟大家再说一段法，来说一个偈，说其实如来是经常出现的，虽然说经常出现呢，可是出现的时节呢，不是常常有，偶尔才出现那么一下子。所以有很多很多的无量诸佛常常出现的，可是中间所隔的时节也是相当的长远啊。所以说呢，众生呢都应该要珍惜佛陀出世的时间呢，来学习佛法。我们虽然是在末法时代呢，可是毕竟也是还在法没有灭之前啊。那我们还可以依于佛法的道理呢，佛陀所宣说的佛法的道理呢，我们可以实证啊，来修学佛法。因为要佛陀出现，有能够值遇，太困难了。我们能够有依法能够学，就已经非常殊胜幸运了。我们应该要如实的来修学。好，那为什么平时导师在这里这样举，就可以说这是公案呢？我们来看看，那什么叫做公案？禅宗最具宗派特色而有别于其他宗派者呢，在于公案。禅宗公案不论是言语问答、应对进退、行住坐卧，或傍或和或静或默等等，皆是公案。这些公案的场景都不离生活境界中。有的公案只是举具佛法问答的小场景， 有的扩大场景于禅堂应对进退，或者以禅堂外出坡种菜等等为场景，或如央觉摩罗追佛公案般完整诠释禅法，乃至以数个公案贯串成故事性的公案，凡此种种皆无一定，但这些都是禅宗公案。也就是说啊，其实很多的场景其实也是公案，所以禅门的公案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只是有没有去思考为什么如来会出现于世间，为什么要讲这么多觉悟的法。觉悟的法就叫佛法，那觉悟的内容是什么，全部要去思考这件事情。如果能够去思考这件事情呢，行住坐卧通通有可能是公案啊。所以平泽导师他在1995年呢，他就介绍了公案啊，而且著作的《禅悟前与悟后》这本书。这本书呢，是我们近代里面呢，把禅宗呢的这个公案呢，把它具体理论化，而且把它的实务呢也把它写出来。所以《禅悟前与悟后》呢，是一个禅门的理论跟实务修行的一个瑰宝。有兴趣的菩萨呢，也可以请阅来阅读这一部经典之作啊。那除了《禅悟前与悟后》这本书之外呢，平时导师也著作了相当多的集数的这个公案碾题。这里公案碾题呢，也把禅宗里面的公案呢，一一提出它的关键处，来告诉学人禅宗的公案要怎么样阅读，它的作用是什么。可是很多人读了平时导师的公案碾题呢，都说我看不懂，我不晓得为什么平时导师这样写，他在写什么，然后就说不懂。可是我要告诉各位，如果阅读平时导师的公案碾题不懂，那才是正确的。我也曾经听人家说啊，说某某人写的什么样的公案啊，就哇他讲的好有道理哦，那每一则都说的好有道理，都能让我听懂，还有道理了，对我的人生还有启发哦。可是我可以告诉各位，因为每个这种公案都提供不同的人生的启发哦，让你能够理解，那就不叫公案，表示它是错解了。因为禅宗的公案不是让你去了解的，而是让你去产生移情，所以能够让你启发出你的移情去参究生命的本源呢，那个才是公案，才是正确诠释公案。如果你说他给你每则公案有不同的人生启发你都懂了，那我可以告诉各位，那一定是错解公案，因为他不懂公案的真正的目的，它的功能是什么。所以有这样的误解的人呢，其实相当多啊。好，那我们看看平时导师在《阿含正义》里面的第十一章呢，怎样来说这则公案。然而此亦常阿含部之经典中，世尊一如后时之禅宗祖师一般，视线向上一路之直指人心。时世尊披玉多罗僧出金色壁，告诸比丘：汝等当观，如来时时出世，如幽昙波花，时一现耳。此乃是为当场之大圣弟子而故意视线，并且说为如来视线，都与禅宗真悟祖师丝毫无二，由此可证之拈花微笑公案之可信也。非为北传阿含如是，南传阿含经典中亦复如是，非无禅宗机锋教外别传之记录，只是声闻人见之闻之读之都不能领会，故都不能生起般若实相智慧也。 平时导师在阿含正义第六集的第十一章里面就举出了这个公案，说其实阿含经这个就是公案。然后因为这样子呢，平时导师就开启了阿含禅学的研究的先河啦。我们认为，因为现当今现代呢，能懂公案的人太少了，很多人根本不懂什么叫公案。可是呢，平时导师在阿含正义里面，在这个地方举出禅这个禅门的公案呢，也在阿含经里面，而且还举出了例子，就开启了在阿含里面来研究禅宗公案的先河。所以平时导师是阿含禅学的第一人啊。所以我们认为将来研究所有大圣，甚至研究阿含的人，全部都要依照平时导师在阿含正义所发明的这一些内涵呢来进行研究，这是大势所趋。只要懂得佛法道理的人，必然会往这个方向前进，才能够真正明了佛教是什么。那我们看看，那为什么平时导师会这样说呢？我们来看看，其实禅门里面也有同样的禅师呢，以握之呢来显示公案。李州药山维园禅师，师大和八年二月，临顺寺教云：“法堂岛，法堂岛，众皆持住称之。”师举手云：“子不会我意。”乃告急啊。这是景德传灯录里面啊，李州药山维园禅师啊的一则公案啊，也被记录起来。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场景跟佛陀入涅槃在双树间的样子几乎一模一样。这维园禅师他也是要舍受了，躺在那里啊。哎，突然他也举了手说：“哎呦，法堂要倒了，法堂要倒了。”他的弟子听这个和尚说法堂要倒了，赶紧去扶着柱子把他撑住，免得法堂真的倒了啊。结果这个禅师就说：“哎呀，你们都不懂我的意思啊。”然后他就舍受了。所以这个以握之啊来显示说生命的道理呢，这是另外一个啊，跟佛陀一模一样的案例啊。所以我们说禅门的公案呢，什么情况通通都有，生活中所有的细节也通通是可以公案。那你说那表示随时都是公案咯？也是，可是也可以不是。关键就在于说你有没有思考生命的实相是什么，生命的奥秘是什么。因为我们世间人乃是一切的生命生存在这个世间，本身就是一则最大的奥秘，最大的公案啊。如果我们可以随时随地这样思考这个道理呢，那我们的生活里面的行住坐卧呢，随时随地呢，不管你是行是就是走路，住就是站着，坐啊就是坐着，卧就是躺着，你随时随地都可能是公案啊。没有什么情况不是公案。可是如果说生活中从来不思考这件事情，没有在参究研究这件事情，那行坐坐卧也没有一件事情是公案啊。所以是不是公案呢？其实不是那个场景。所以很多人都举了禅宗公案啊，在那边讲的半天，其实他没有懂真正的公案的意思是什么。所以表示说呢，他是不懂公案的。好，那我们来看看《六祖坛经》里面也有一段话，他这样说：“汝等各去自看自会， 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句，来成无看。这里是说，所谓的公案在谈的本心啊，其实它就是般若。为什么平舍导师要在阿含里面呢来提出公案？其实他，其实平舍导师的目的呢，就是要向大家呢举示出阿含经里面就有第二转法轮里面的般若。因为呢参就公案而能够破参，或是参就公案的当下，即使还没有破参哦，其实他就在修般若啊。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在思考这件事情，其实他就是在进行大乘法的修行。所以六祖坛经里面就有记载着，五祖弘忍大师呢叫大家都去呢取自本心般若之性，表示呢禅宗就是要你去思考生命里面本来就存在的一个心，这个心是从来一直都存在的，它是我们生命的本体，轮回的本体啊。然后我们去思考，去取这个本心的般若之性，就是它的智慧性是什么，它的中道性是什么，你能够去把它实证了，那就是公案的目的。所以公案的目的是要引发学人在一切时一切地一切处去参究这件事情，如果能够参究呢，就获得了般若的智慧了，那也就代表确实是有大圣啊。而且大圣就是在生活中呢直接证得本心，直接心心相印，他不需要靠文献证据的。因为当你证得有第八识如来藏的时候，你说哎呀这个现前证得啊，现前可以证得第八识如来藏的这个涅槃本际，这样的事实呢超过一切的文献证据。因为文献证据呢只是实证者留下的语言文字而已啊，关键还在有没有实证嘛？到底有没有第八识如来藏，有没有这个涅槃本际，这才是最关键的啊。如果能够去思考这件事情呢，那就是在进行大乘法义的研究跟这个参究，那这也是禅宗公案的功能。那我们继续可以看到，既然公案是在探讨所有生命的现象，所以其实公案也不一定在自己身上，甚至可以因为他人的某一个现象，他也可以是公案。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禅门的公案。这是马祖的弟子盘山宝鸡的公案。因于四世行见一客人买猪肉，欲土家曰：“金笛割一斤来。”土家放下刀插手曰：“常死，哪个不是金笛？”师于此有醒。出家人其实跟买猪肉是没关的，可是呢这个宝鸡禅师呢就下山要去菜市场买东西啊，就听到有这个有人要跟屠夫买猪肉，就说你给我买一斤精的肉，精的肉就是瘦肉。那个屠夫呢很不高兴，就把刀一甩插在这个砧板上说：“啊，哪一个不是精肉？”哎，这个时候呢，这个法师呢，突然就悟了。可是我们可以知道，那是别人的事情啊，跟这个禅师什么关系？不是没关系，只要这个禅师呢，随时随地的参究， 参究为什么我们人的生命会出现在这个世间，甚至我们还要吃东西，还要去买肉，还要买菜，还要来养活自己，这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意义啊？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的生活，要这样的活着，过这样的生活呢？这个通通都是我们要修学佛法里面应该要参究的事情，要去理解的事情。只要这样去思考，这样去分析归纳，去寻找生命的答案，生命的奥秘，那这个就是公案。所以公案呢不是说那一定是在这个景德传灯录啦，或是哪里写下来的公案，那才是公案。通常记下来都是因为这个某某禅师因为那件事情悟了就被记下来了，因为他后来被印证，所以就记下他的过程是怎样。可是难道他其他没有其他的参究吗？都有。可是其实那个其中前面的过程也通通都是公案，只是因为他因为某一件事情而悟了，所以就把它标记为公案，只是如此而已。所以随时随地都可以是有公案的。所以我们可以看我们正觉学报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结论，好说禅宗公案是在某种场景下进行佛教最基本义理的探讨，若不是对佛教义理进行探讨，则不能构成禅宗公案。也就是禅宗公案其实它是不是公案，关键在于说有没有去探讨生命为什么可以出现在世间的这么一个奥秘嘛。如果能够去参究这件事情，随时随地没有不是公案的。可是如果内心从来没有这样思考，从来不相信生命有本体，轮回有本体，有涅槃本迹可证得，不相信有第八识如来藏可实证，他不会思考这件事情，他连想都不会这样想，那对他来说他就会认为说根本没有公案，甚至会说这是无头公案，然后说这个都是你们这个自己说的，随便说的，是没有公信力的，他们甚至会这样说。可是呢，其实呢，他们这样说呢，就代表他们不懂得生命呢存在这个世间呢本身就是一个奥秘，就是一则公案。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先跟各位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的收看，阿弥陀佛。